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品格的塑造。应用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应用的问题上，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品格能够塑造。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讲过啊一篇道叫做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品格，我们的品格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但是这个神的话语不能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上，一定要转到我们的心理上，能够活出来，活出来。所以教会的教养，包括教导，包括查经，包括门徒训练，一个人领一个人的门徒训练，这个是教养，这个是教养。第三个，传福音，有策略的宣扬福音的工作是教会迈向世界的事工。又回到前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教养这两个是不能够停止的，不能够停止。光传福音没有教导，就出了一批不成熟的基督徒，这个教会就麻烦。光有教导没有传福音，这就是一个头大的一个教会，更大的危险，更大的危险。传福音是教会里面上帝很看重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哈，下面在上面有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哈。他说啊，这个16章里面耶稣啊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世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胡扯啊，有的说以利亚，有的说等等。但是耶稣在说，你们说我是谁？没有人讲话。突然彼得讲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当然夸奖了他。下面这句话，你是彼得，所以对他是一个夸奖。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马丁路德很强调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啊！这个磐石基督，不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这句话也看起来也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这个钥匙，你看一下英文的版本，这个钥匙是多数的钥匙，并不是说天国有好几个门，要不同的钥匙去开，而是他给了彼得这个钥匙，这个彼得也分享给其他的门徒，最后包括你我的身上，我们都有这个钥匙，我们都有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是干什么呢？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捆绑什么？就是那些被罪捆绑、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有责任把他们释放出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弟兄姐妹，这边告诉你一样事情：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来传福音，都有义务来传福音。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个从芝加哥搬到 Atlanta 来。那在芝加哥的时候，在教会也就听到了三福，但是没有机会啊去训练。所以2003年的时候啊，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说是有三福的训练，我就跟丽珊两个说，我们请假过去吧，请一个礼拜假。哎，结果当时我们的牧师说也要，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过去受训，上了一个礼拜的课啊。受完训以后，我们2004年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来训练三福训练。那每年一次训练三个月啊，从2004年一直到今天，那每年都有。那到最近这两年，现在一年是两次，也就是每一年的三月三四五一次，然后九月开始九十十一一次，有两次，每年有两次，所以我们现在有十七次， 那带了有好几百人信主，好几百人信主。这个是教会里面福音的一个策略，必须要有，必须要有。我们在这个三福训练的时候，这个学员哈、啊，是不是广告的，而是私下去招的。因为他说哈、啊，这个三福的这个学员必须合乎三个条件，他是胖的门徒 ，fat f a t。什么叫 FAT？ 第一个 faithful， 他很忠心的人来找他，啊，这个 A 是什么 ？available， 他能够他，那你请他做事，他说可以，我可以，我愿意答应，我愿意答应。第三个是 teachable， 他能够受教的人，是一个 fact。那我就找过好些人，找过教会的执事，找过教会的啊这些，那甚至于有一位啊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啊，这个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哎呀，当时让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保罗怎么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不就有祸？确实，传福音是教会里面迈向世界基本的事。传福音。第四个，行恩慈事的事工，那这是保罗啊，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你们早早的把钱预备好，我就把这个钱拿来去给。啊，这个耶路撒冷那边有穷困的啊，讲过的很清楚啊，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也特别讲到，在讲他说少种的少收，少收啊，多种的多收，这话是可信。个人要随着本性斟酌，不要捉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欲的是神所喜悦。行恩善的事工，恩慈的事工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拨出一部分的款项放在旁边，是救急用。救济。第四个第五个，教会是的功用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我就特别想到啊，这个约翰一书5章19节有这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全世界都在恶者之下。那这一句我看了很久哈，这一句是分开两，这两个好像合不在一起。我们是属上帝，那突然就讲到世界是握在那恶者之下。当我想到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就想这是对的。这个世界都在那个黑暗的底下，基督徒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属上帝的。这个世界都是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底下，我们基督徒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世上的盐。这是教会的目的，这是教会的目的。所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敬拜。第二个是养育，第三个是传福音，第四个是行恩慈的事情事工，第五个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这边讲救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旧约的时候的救恩的宏观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我们刚刚才查过的，上个礼拜查过的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啊，他说哈。因为你们蒙恩不但是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大家看到耶稣被十字架，其实这边讲地上万族因你得福，那个福字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福的福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耶稣钉背十字架，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受苦就是你们得福，得福。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我们也在前一次我们曼哈姆查经里面，这个腓立比书1章21节讲，因为你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你们活着的时候跟基督一同受苦，跟基督的样式一样，你们死的时候才真正是有益处，才有益处。新约的救恩。新约的宏观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一起吃苦，是蒙那个福。所以旧约的宏恩跟宏观，跟新约救恩的这个神救恩的宏观是没有两样，一模一样。旧约叫做地上的万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耶稣对我们怎么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是蒙福的，但是是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很多都会背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哎，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身份，我们看，我们将来已经看过了哈，出埃及十九章五到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因为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边讲的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这个君尊的身份，我们分别为圣的，祭司的国度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然后呢，我们是属神的子，一模一样的。旧约时候以色列人的身份，现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被拣选的，不要忘记雅各是被拣选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家族，成了一个民族，最后成了一个国家。上帝拣选他们，拣选他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是照着神的话做的话，他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旧约跟新约，旧恩的宏观也是一模一样，对我们的身份也是一模一样。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身份，我们现在是神子民的身份，也是被拣选，被拣选。当基督徒在教会中间服侍的眼目只看到我的事工，我的困难，只看到个人的荣辱的时候，就会带来痛，就会带来痛。我们忽略了，就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整个的宏观跟我们的身份，我们忽略了这个事情，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我在这边做不受人家重视，或者人家讲话伤到我的自尊心，这就是一种痛苦，就带来痛苦。痛苦。耶稣的来到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弥赛亚的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以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是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是他的家谱。是什么意思？他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是拣选的雅各，是拣选的大卫的犹大，是拣选的大卫，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大卫是受膏的，所以是指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接下来他把自己完全放在旧约和先知的应许的背景里，完全。他也承认以色列是本来要承受天国的人，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啊，新译本是这么写。他本来是要承受天国的人，是神立约应许的对象。罗马书的九章四节讲，就保罗讲，上帝一切的约、一切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给以色列人。上帝的生活也是道地的犹太人的生活，大家还记得那个换血肉的那个女子，她在耶稣的背后去摸他，摸耶稣的什么？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是摸耶稣衣裳的穗子。那个穗子是旧约的时候就这些 rabbi 以色列人所那些人穿的衣服。耶稣是道地的犹太人的生活。他传福音传这个事工的时候是指向什么呢？指向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讲，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指到以色列。所以耶稣出来的这个三年半里头，很少很少到以色列以外去，绝大的时间都在以色列里。耶稣的使命是让以色列传扬神所应许，应许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十九章的出埃及的十九章，十九章五到六节。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耶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40天在旷野的他的受试探完了以后，他出来传福音的第一句话，传天国福音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他到犹太人被拣选的里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回来吧，回来吧。但四福音里面记载，从耶稣起初出来传道，就遭到以色列人的拒绝，包括当时的领袖和平民拒绝他所传的神国的，拒绝他。那耶稣呢，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来分担他传道事工的。但这个十二个人是有一，为什么十二个人有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表明门徒是以色列人的延续。以色列人来了，包括领袖和平民都拒绝他，他就拣选，他就招了这十二个门徒来。这十二个门徒是以色列的延续，十二个门徒的代表以色列，来代表以色列。可以从他们幕后的职分上来看，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马太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这些人就叫做真以色列。这些真以色列人承受了弥赛亚的救恩，取代了悖逆的以色列国的地位。这些真以色列人，这些人的团契，他叫他一个小群，或者叫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十二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完全是讲到了我们是一定是一个罪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然后从第三章的中间一直到四五六三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怎么办呢？就是因信称义。七八九三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成圣。九十十一三章是讲到了，特别讲到了犹太。到了十二章一开始，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讲完自己，把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么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必死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成圣。然后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完了以后，这是对个人，完了以后就对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所以第三章第十二章的第三到五节就讲了教会。怎么讲的教会？我们看啊，我来念。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凭着他做主耶稣使徒的恩典所赐给他的话来劝勉这些人，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个人。然后是对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就教会。第三节，我凭着我赐给你我的恩对你们所赐，不要看自己所当看，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着合乎中道。这一段。他这一段里头，他指明教会里有各种正确和不正确的思想。什么是不正确的思想？神所赐的恩赐并没有使人有自高自大，没有。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神所给的恩赐没有，不是要使人自高自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那正确的思想是什么？运用恩赐必须要谦卑，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绝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应该嫉妒别人的恩赐，更不应该看低别人的恩赐。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因为上帝造的人是奇妙，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在教会中间重要的角色跟责任，我们应该满足于神所赐给我的恩赐，就这件意思。特别不好懂的就是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是跟个人的信心大小。确实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所信心有大小， 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的信心大小，以致我们在这个团体里头我们不能够看为合乎中道，以至于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争执，这就是痛苦，痛苦，成长中的痛苦。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中间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都是一样用，身上有好些的肢体，但是各肢体都有独特的作用，各肢体都要尽力的发挥它的作用，尽力的记住，尽力的发挥它的作用，身体才会健康。其实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简单的道理，但是教会中间却是非常的少有，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有。这是构成教会成长中间的痛。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就是指的在教会里，在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身上的有好些的肢体，但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个合一的身子。记住，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个合一的身子。地上的许多的教会在分裂，把身子分裂，合一的，合一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们已经从旧约看到，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个宏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宏观。各个肢体不可以炫耀自己，觉得比其他肢体更重要。教会中没有任何的恩赐可以独当一面，可以独当一面，没有任何的恩赐可以说可有可无的。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才晓得看得合乎真道，合乎真道。这是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搭配。我们这个圈圈看到，特别是小孩子，他们合在一起，这些小孩子他们合在一起，合乎真道，合乎真道。就像我们在乐团里面唱歌哈，我们现在领诗的只有三位，那唱诗的只有一位。那在大一点的教会上，像北堂的教会，那这个礼拜天有诗班的时候，大概是20多个。那20多个人啊，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诗班。你在唱四部的时候，不管你唱哪一部，你不能够唱出第五个音来，你不能够唱的声音是同样的音，但是你很特别的高。所以你唱诗的时候，你必须耳朵要听到旁边是合音，合音，合乎中道，就这个意思。你所唱的音是跟大家合音的，音调一样，大声小声也要一样，合乎真道，合乎真道。在身体中各个肢体功用都不一样，但是搭配的非常好。我们身体中间这个搭配都分很好。眉毛有眉毛的用处，眼睛有眼睛的用处。眉毛不能够说眼睛不好，眼睛更不能说眉毛不好，这两个很有用处啊，眉来眼去，这个眉毛是配合的，眉毛跟眼睛配合的很好，配合的很好啊，配合的很好，彼此是不会有争端的，绝对不会有争端啊。这个你右手有蚊子咬，左手一定打过去，一定打过去，不会有争端的。但是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中间，肢体的配搭却引起许多的争端，所以教会中间成长的过程中间，已经会有因为争端的关系引起的痛苦，这是必然的，这是神所允许，是为了锻炼各个肢体，好使教会的成长，这是好事。我再说一遍，就好像母亲生孩子一样，是生产之苦，但是更是一种喜乐。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分工合作啊，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北美或者在欧洲的教会，大部分来的都是些学子，都念过书，分工很容易，都是有能力的人，没有问题，交给我，分工很容易，但最困难的就是合作，分工合作最困难的就是合作，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们将来讲过教会的宏观，救恩的宏观，现在你问我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 啊，我就跟各位分享我们的教会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以合一的心，用各自从神所赐不同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建造基督的身体。我再说一再念一遍，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以合一的心，用各自从神所赐的不同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建造教会的身体。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有的教会有不同的看见？那、no, 我讲的意思，这个是教会的意向，我们应该往这个走。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恩赐，一个教会跟一个教会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教会的恩赐应该是这个教会 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长们、教会的这执事们，应该在一起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祷告了以后，然后来慢慢的祷告思想，然后再交通，然后才定出来的这个意向。是按照我们的教会量身来做出来的印象。我用个例子来讲，就在我家 的后头隔壁有一个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所谓 mega church 就是五六千个人以上，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创办的一个牧师哈，这个创办的牧师叫做 Randy Pope， Reverend Randy Pope。 他在神学院一毕业的时候啊，就神给他一个意向，他的门徒训练 Life on Life Discipleship Training， 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这是上帝托付他。所以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年轻传道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阁楼上面再找几个人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一直到现在五六千个人。这、就是他最近退休了。他们教会的意向，门徒训练，用门徒训练来达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把神的把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万民做。另外一个我在两次的讲道都提到的，在这个纽约的 Brookline 叫 Brookline Tabernacle Church， 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没有经过神学，他太太更是五线谱不认识，但是他太太却带一个250个人的这个音乐团，在全美非常有名。他们就上帝感动他们，他们在祷告中上帝感动他们，感动他们就到 Brooklyn 那个地方。我也讲过那个地方是吸毒的、卖毒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各种的不好的都在那个地方，他却让他们过在那个地方。他们怎么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用祷告，他们就是祷告。现在这个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会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事情，他们祷告会晚上七点开始，五点钟就要去排队。祷告会的时候上几百个人在那个地方挤得满满的祷告，一直祷告到深夜。他们以祷告为他们的意向，祷告就是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教会里面你说有什么事工，他说我们并没有定什么事工啊，有没有说是这个 alcoholic 有这个酗酒的，这个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我们也没有说故意要做这个。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你就写一个 proposal 给教会，教会看了以后你愿意做 OK， 那就你就做，那拨款你就做。诶，你对这个单亲的母亲你有意向，看到你愿意做你就做，就是教会的意向。这就是教会的意向，这样开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往前走教会的意向。到底我们曼哈姆，我们成立教会，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往哪走？我们想过了没有？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感谢主，还有陆家牧师，那如果愿意我也愿意。我们可以找一个礼拜六，从早上到晚上，大家在一起祷告思想，来谈谈了以后能够谈出一个我们教会将来的意向。以什么为本呢？就是以将来我念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的合一的心，用各自从神所赐不同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做，建立出我们的意向，建立出我们的意向。我的结论，教会成长中的痛苦就失去了宏观， 我们失去了不这个教会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不晓得。真正上帝的心在干什么，我们不晓得。失去了宏观。就像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抱怨？他们失去了宏观，完全失去了宏观。教会成长的痛苦是失去了共同的意向。我们定出了意向，隔了几年以后，我们没有人在提这个意向，不晓得我们要该往哪里走。你说往这条路走，我说往这条路走，就开始有争吵，就叫教会的痛苦。教会中成长的痛苦，失去了合一，失去了合一。这么几十年里头，我碰过太多的教会，失去了合一的争吵。争吵，这是多么的可惜，确实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另外一个痛苦很有意思，教会成长中的痛苦，如履就是什么呢？如履薄冰啊，不能松懈片刻。我要讲一下这个理由啊，理由。大家还记得大卫啊？大卫在上帝所喜爱的，他在最强的时候，各国列国都臣服于他，但是在历代之上的二十一章讲。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就是这个，那他就叫他的将军这个越甲去，你去数点，那将军都不愿意，将军都晓得我不，你何必呢？这个国家都是你为什么要数呢？所以上帝不愿意，上帝不高兴，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就惩罚他，三天之内用瘟疫死了七万人。另外一个，我们晓得这个犹大这个王乌西亚是很有名的一个王，很有名，他也非常有见证，把所有的丘坛、所有的这偶像都去掉了，然后敬拜上帝，非常的好。但是他到了一个时候，突然有一句话讲：乌西亚王强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进耶和华殿要香坛上烧香。香坛上烧香是祭司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他要去烧香，几十个祭司来阻挡他，他不肯。他上香的时候，突然在他的脑壳上面就有了大麻风，从此他就在后院。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教会往前走是如履薄冰，不能松懈片。只要有一点的松懈，魔鬼就会趁虚而入，以至于构成我们的不和，构成我们的争吵。所以如履薄冰就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在教会里面要时时的警醒。所以说祷告会是那么样的重要，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不看重祷告会，我们不觉得祷告对我们有重要，我们没有祷告，上帝怎么会祝福我？魔鬼趁此而入，终有一天，不和的心就在我们中间，争吵又开始，这是一种痛苦。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成长中的痛苦，原因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宏观。宏观是什么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宏观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痛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当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题目的时候，虽然是很沉重，但是主啊，也确实是现在许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曼海姆的成立教会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就注意这个事情，让我们真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常常的在你里头警醒祷告，仰望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帮助我们共同的能够在你的里头靠着圣灵来尊耶稣基督为主，来建造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谢谢你，求你带领，感谢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